目，何处任我尘埃？长篇东北大姑书，六祖慧能。
话说慧能与刘志略一结金兰，在齐州城兴隆客栈与刘志略一同住了一夜。次日清晨用过早饭，便向刘志略告辞：“兄长，小弟这就动身去黄梅东山拜见五祖，望兄长保重。”“贤弟，你有大事在身，愚兄不便相留，待愚兄要送你一程，也好和你多聚一时。不劳兄长相送，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偶然的相聚，必然的别离，这是缘分。只求兄长归家后到寒舍相告家母，就说慧能已平安到达东山，以免他老人家挂念。贤弟放心，愚兄立即着手料理一应事务，单等琐事一了，愚兄马上返回岭南，把伯母接到家中好好孝敬。那倒不必，家母生活还能自理，兄长也上有老下有小，岂可再为家母劳神。哎，贤弟，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怎么跟愚兄说起这见外的话呢？你我既已结拜为弟兄，弟之母就是兄之母，愚兄理当孝敬。
慧能一听感激涕零，重召志略连连鞠躬。刘志略取出文银十两整，非让慧能带在身中。慧能推辞不肯受用，志略百般不答应。贤弟不要太任性，愚兄有话你要听。金钱本是世人命，无钱怎能去谋生？出门在外，处处要把钱用。身上没钱，就寸步难行。
贤弟，出门事事难，方便要用钱。钱是世人命，无钱路难行。你身在旅途之中，没有钱怎么能行呢？你要是不收，就是见外了。慧能实在推辞不过，只收下了五两。刘志略拉着慧能难舍难离：“贤弟，你至心向道，乃丈夫之举，余兴一定全力支持，定把伯母接到家中好好孝敬，让他老人家安享晚年，也使贤弟心无牵挂，一心修道，早日成就你的大愿。兄长大恩大德，小弟永生难忘，小弟一定勇猛精进，以为兄长隆恩厚望。兄长保重，小弟这就告辞了。贤弟，你我弟兄这一分手，不知何日再得相见，愚兄真是舍不得与你分手啊。兄长，人世间有相聚的快乐，就有别离的痛苦，这是缘分，望兄长不必挂怀，保重身体，他日自有相见之时。慧能说完转身出的客栈，刘志略含泪相送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直到慧能的身影隐没坡头，他才含泪收步。刘志略是卢慧能在俗世上唯一的一个负心相照的好朋友，义重情深的好兄弟， 也是慧能成为曹溪大师的善缘之一。慧能辞别刘志略，寻路问津，取道直奔黄梅东山禅寺。这东山寺啊，是当时禅宗心法唯一的正传道场，是因为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弘法而修建的。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，它与念佛法门的净土宗堪称中国佛教的两大支柱，它对中国文化乃至哲学都有很大的影响，直到当今日盛不息。我们都知道唐诗宋词写得好，唐朝的诗有许多是受到禅学的影响，才充分显示那种忘我而意态悠闲的情景。诗为禅客天花锦，禅是诗家切玉刀，不论写诗还是咏诗，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有一种超现实的境界，不受外界的束缚而写出来的诗，才能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，言在此而意在彼。禅师们的语录传载也都近乎诗的格调，往往极有限表无限，具体表抽象，特殊表普通的表达方式，以进入海阔天空任遨游的禅境中去。禅宗的产生也是有它的历史因缘，所谓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，道不虚行，遇缘即应。昔日释迦牟尼佛应邀在灵山会上说法，可他却没说一言，只是手里拈着花微笑，他这叫拈花示众，想以无说而说的无言之道，让前来听法的人们从中体会他的无言妙道。可大众对世尊这一举动都茫然不解，当时只有摩诃迦摄尊者破颜含笑，彻底领悟佛陀拈花的微妙法门，默契了佛的心宗。这叫世尊拈花，迦摄微笑，本地风光彻底显露。释迦牟尼佛见迦摄已经体悟到自己所要表达的要旨，堪当大任，就把正法眼藏传给了摩诃迦摄尊者。什么是正法眼藏？正法眼藏又叫做清净法眼，就是佛知佛见，也就是佛法的世界观。尊者就是道德学问都被大众所尊敬的人。释迦牟尼佛把正法眼藏传给了摩诃迦摄尊者，又把自己搭的袈裟和所用的钵也给了迦摄尊者，以此代表佛法的根本所在之处。这就是衣钵真传。衣钵真传并不是指袈裟缨器而言，当然是指唯传见性法的心传。只有悟佛之见的明心见性者才有资格接承衣钵。后来一些浅识之徒为了虚名，以铸伎俩巧取师父的衣钵法卷，标榜自己有法有德，实乃背离佛法甚远了。迦摄尊者接承衣钵，成为西天第一代祖师。他为了续佛慧命，使法水长流，后来就以直指单传的形式，把正法眼藏和衣钵又传给了阿难尊者。阿难尊者就是西天第二代祖师。法灯续延，代代相传，一直传到第27代祖师般若多罗尊者。后来般若多罗尊者又把正法眼藏和衣钵传给了菩提达摩大师，并对达摩大师说，我灭度之后60年，你要把此正法眼藏和衣钵传到东土震旦去普利众生。后来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秉承般若多罗尊者的遗训，于梁武帝普通年间航海东来，到中国弘扬禅法，传佛心印。他先在中国的南海登岸，南海就是现在的广州。当时南海刺史萧昂对他热情的接待，并上表梁武帝。梁武帝一听印度来了一位高僧，特别的敬仰，立即派人把达摩大师请到宫中请问法要。这梁武帝呀，非常的崇信佛教， 他建造寺院，供养僧人，抄写大量经文。可是他只知道着相世修，追求人天福报，不知道离相妙修，求证智慧佛果。这就好比是将一颗举世无价的宝珠换取一根糖吃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梁武帝见到达摩大师，迫不及待地请问法要。大师，朕自即位以来，建造寺院，抄写经文，供养僧人，朕究竟有多大功德？达摩大师一听梁武帝不知道正法，他不是在求了脱生死之法，而是在追求人天福报，不求智慧，尽求福报，当即直言相告：陛下，您所做的这些事根本没有功德。梁武帝一愣啊，他本来是满腔热情的希望着印度高僧给他下个功德弦，哪成想啊，这印度高僧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。你凭什么说朕无功德？陛下，这些是有为之事，不是实在的功德。你所做的这些事，只是一点世俗间的小果报，谈不上真功德。未修智慧，不出轮回。那么，依你之见，什么才算真功德？陛下，真功德是最圆融纯净的智慧，它的本体是空寂的，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，因为它绝对不是世间上的有为之法能够求得到的。梁武帝一听心中不悦，那么朕再问你，如何是圣人所说第一义谛？空空荡荡，本来就没什么圣来，没什么帝。什么？没圣没帝？那对朕说法者又是谁呢？不认识。梁武帝一听，这达摩大师所说的跟自己心中所想所盼的丝毫不沾边，心的话，他连自己都不认识，算什么高僧啊？纯粹是个蒙人的老外。他当即下了逐客令：哼，朕不懂你的话，来人送客。这梁武帝非常崇信佛教，现在还把达摩大师给撵出去了，要不然那还不得命金瓜武士把达摩大师给打出去啊。要知道达摩大师所传的是最上乘的佛法，禅宗顿悟法门，那是接引即将起悟的大智慧者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。他的教学目标是了生死，断烦恼，证菩提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了他的学生。所以达摩大师刚来中国，这最初的弘法第一堂课就没成功，让梁武帝给撵出去了。梁武帝在当时是佛教界最大的一位护法，他在江南以自己的愿望和国家的力量修建了400多座规模宏大的寺院，抄写大量经文，供养了许多的僧人，可以说他对佛教做的贡献非常大。他认为自己做了这么多善事，一定是功德无量，哪成想啊，达摩大师说他毫无功德，他急了，能不急吗？别说他不能接受，就现在的很多人也不能接受。新的话，那梁武帝做了那么多善事，达摩大师咋说他没功德呢？诸位，梁武帝所做的善事都是心有所求啊，他是有目的的去行善，希望将来得福报，这叫以有贪执善因善果的心去做的善事，将来必受三界人天善果的报应，这是属于人天的有漏福善，是福德，不是功德，跟修心正智无关呢。如果他要是以无所住之心去行善，以三轮体空的心去帮助别人，去利益他人，一无所住，那才是功德，才是智慧呀。所以说离相修福，那修福也是功德，若是着相起修，那就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功德是自性上的成功，不是心性外 能够求你到的。梁武帝的所作所为修的全是福德福报，而且是非常大的福报，要讲修福报我们谁都修不过他。可是他只知道修福报，他不知道修智慧，未修智慧不除轮回呀。尽管他福德修了不少，可是不能化生死为涅槃，以致死到临头说佛不灵，实际不是佛无灵，是他心性未明啊。所以必须要福德功德智慧均修具足，才能出离生死苦海，乃至成佛作祖啊。要不咋说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挂璎珞，你徒有外表啊，修慧不修福，罗汉脱空钵，没人供养。梁武帝执着有为，只知道着相在世上修，不知道离相在心性上下功夫。达摩大师说他没功德，他还不服气，几番问答都不能契合他的小机，他更糊涂了。这较大机小能不糊涂吗？就像呢，讲课的老师水平是太高，那个学生水平太低，这课程他没法讲。那大学教授给那幼儿园小孩讲微积分，那不讲哭了讲跑了，也得讲懵了讲睡着了。这小草他不能接受大雨啊。情投意合千言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梁武帝不能领悟达摩大师的根本法要，居然下了逐客令。达摩大师见自己与梁武帝法缘不合，机缘不契，就决定离此北上。他走到江边之际，忽听身后人喊马嘶，
往前奔，走到江边心头震，忽听得这人喊马嘶震耳轮，回头一看心潮不狠，顿时心中起疑云，但只见一队人马追得紧，马蹄翻花起烟尘，马上之人威风凛，个个勇武有精神，顶盔挂甲如临阵，好似天将下凡尘，尘土飞扬一鳞金，定是前来把案擒，我若被擒遭厄运，再难弘法去渡人，欲知达摩能保脱困，请您接招听下文。